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我们上次刚刚开始讲耶稣被捕之后在大祭司长老温室面前的问答，那他们问他的问题，陆家在这里记着是，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那主耶稣怎么答的呢？我告诉了你们，你们也不信。那这头一句的答话呢，对我们在传福音的人来说不难体会，虽然不难体会却不能乱用啊。就是因为他不信，所以我不告诉他耶稣是基督，我也不告诉他基督是什么。
这个有点在生气了。
不是有点在生气，有点在糊涂。我觉得大家犯的毛病其实是这个。
糊涂。对，
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但是你到底告诉了他什么？
他都没告诉。
对，我告诉你要信主啊，
功课
人家听不懂的，
功课还没做。已经交卷了，他说：“哦，上帝啊，反正差不多了，我讲了也没用，走吧。”
不要光在那花力气叫人家信主，什么是基督，一定要讲清楚。我昨天才听我小女儿讲，她怎么考试，简直把我气死了。她考生物，交上卷子去，老师说把她叫回来，考卷有两面，你只答了一面。
哦，
她说：“哦，好。”她就再去坐下去答，答了又交上去，老师又把她叫回来，因为他们是电脑答题嘛。
嗯。
就是你有一张答案纸，你答案纸要对你这个问卷纸。老师说一共43题，你怎么只圈了42个圈呢？他都问傻了。再回去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排错了。
哦，
要擦掉一半再做。
粗心呢？
啊，粗心的不得了。再交卷，老师又把它交回来。
哎呦，我的妈呀！
所以有一题你怎么圈了3个圈呢？
我刚才没擦掉。
你谁知道，他又回去弄，弄了半天，最后不是老师跟他讲，是他跟老师讲，他说老师啊，就这样子了，不管了，别再把我叫回来
了。他这种答案纸估计也擦的已经要快破了。
那还用讲，我这个二女儿真是，就是像我这个性格，我以前念的时候就这样，马马虎虎，什么东西都乱来的。我们自己的功课没做好，你就不要怪人家不信。哎，常常说不信不信不信，她的配偶不信，她的丈夫不信。你问她说，这么多年下来，你丈夫晓不晓得什么是基督？
嗯，
晓不晓得信不信基督是怎么回事？而不是信不信主，信不信耶稣。
嗯，
我们现在在传福音，尤其很多个人层面的谈到，都是在于耶稣是不是个先知，耶稣可以告诉我这个，耶稣可以帮我做那个，所以你应该信。
嗯，
这是不精确的。耶稣是不是神所立的，所预言将要来的那一位基督？你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才能够给别人有一个公平的信不信，也才算是尽到我们传道者的责任。但是主耶稣给他们的答案，这第一部分还好明白啊，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哎，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他第二句说的是什么呢？
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
这话从哪儿来的？什么叫做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
这个以前不是有了那个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嗯，答案问了他们哑口无言了。
哦，
嗯，
哎，你这个有道理，就是
从此之后就不再问耶稣什么，得问。
你是说耶稣在殿里面已经问过他们很多问题了，他们答不上来，
对啊，
是不是？
耶稣好像很有智慧啊，答不了啊。
嗯，那在这里他这句话，人家听在耳朵里面，他是在说什么呢？为什么要加这句话？说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因为不见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熟悉耶稣从前跟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或者大祭司差去的人那些问答，那些让人家答不上来的问题。
所以说今天来不是要来开你玩笑或者怎么样，他就定了意要把你给解决掉。
你们也不信，跟你们也不回答，这两句话是排在一起的。 应该有一个或是对比性的或是连续性的意义在那里。
嗯，
为什么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你的意思是说他这句话背后隐含的内容是你们已经决定要拿我怎么办了，所以你们
不想他
不会把你们进一步的心意告诉我，是不是？
差不多吧。
我若问你们什么呢，这个话好像不是说他们答不上，而是说他们故意不答。
嗯，
我若问你们就表示耶稣心里面其实是有问题要问他们，这个不叫问题啊，就是有话要问他们。耶稣知道我这样问的时候你们不会答的，他这个话是什么？
其实是抓他的时候吗？
怎么？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
这个话给我们一些线索，他背后的问题可能是什么？我觉得他这个背后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嗯，
你们抓我为了要杀我
啊？嗯，
你们要除灭我。
嗯，
我这样问你们的时候你们不会老实打我的。
嗯，审判他，你们干嘛抓我？
你们不会老实告诉我你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你们拿我好像拿强盗一样，其实你们是要杀我，要除灭我。
对，当时可能强盗就是要被钉十字架嘛，像拿强盗。
已经知道的事情，你们心里面都已经同意的事情，你们在一起呀、早就商议好的事情，我问你们、你们却不会答的。
嗯，
你们可能会被我问得生气啊，但是你们不会答，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我们还得问一个问题啊，既然耶稣心里面是有话要对他们讲，为什么不把他讲出来？是因为他们不答所以不说呢，还是怎么样？因为在其他的地方，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都答不出来，那耶稣照说啊，为什么此时此刻你就不讲了呢？
此时此刻不讲。
嗯，
为什么呢？
这个耶稣讲不讲不会是说因为他们答不答而决定的。
嗯，耶稣就是换一个讲更重要的。
嗯，那也是，但是你还是可以讲啊，为什么就省略掉不讲了、这个耶稣说的我问你们你们却不答，你们也不回答，这个为什么耶稣就不直接把它讲出来呢？
难道耶稣就是如果你对他已经下了这个决定，他就任凭你怎样对他？
有一点我觉得是跟前面耶稣讲的那个话很有关系，就是黑暗掌权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因此他就根本不往另外一方面去啊。这个也是以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是无声的。你说耶稣有没有声？他有声，他不正在说话吗？
是，
这个无声是不反抗的。那从实用来讲，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实用性啊？我们在什么时候不需要去反击人家，不需要去对抗他？在什么时候
对抗他？觉得他赢了，
这是一个我们在服事的路上一再碰见的问题，从传福音到教会的小事大事啊。
嗯，
弟兄姐妹常常就说没用就不要讲了，讲了他不会听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上一次所说的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们我是基督，你们也不信啊，他不会信的，所以不用告诉他耶稣是基督。你看看，这是咱们中国人的逻辑。其实搞到最后，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把那个命题给人家说清楚。
嗯，
基督这个知识，要是人真的听见了，他心里面不可能没有动心，他不可能没有敬畏或者是害怕的。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不信的时候，他知道他不信的是什么。可怜我们很多中国同胞啊，你说他不信不信，他一辈子弄不清楚他不信的是什么。那个责任其实不在乎他，而在乎传道的人。传道的人从来没有把基督是什么跟人家传清楚，你叫人家的信心在哪里扎根呢？
嗯，
那我们讲的就是说跟他说没用的，因为他不会信的。同样的道理，在这个第二个耶稣所说的第二句话里边，
嗯，
我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不是因为他们不回答或者我问了没用所以我不说。
嗯，
耶稣向来是有用没用，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他照说。
嗯，
对不对？
是，
圣经里面做工的榜样都是这样。但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决定不说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这个时候可以不说了。
嗯，
当然这如果我们这个推测是稍微有点对的话，
你觉得气氛，
人家已经
排场，
人家已经决定拿你怎么办。
嗯，
但是你对于这件事情呢、最好弄清楚。 耶稣在地上传道已经3年半了，这些人到最后一周也天天看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耶稣所行的神迹也是叫人无可推诿的，但是这些人决定要把耶稣捉拿起来判他死罪，就是耶稣一再在路上对门徒吩咐了，人子要被害，第三日要复活，要在祭司长老的手里面受许多的苦。要注意，耶稣不是说他在比拉多的手下受许多的苦，他是说是在这些犹太人的手下。当这个时候你们把我抓起来，你们要审问我，其实你们的动机、你们的打算已经都决定好了，而且神已经容许了，那这时候我不再问你们什么，所以我不问了，我不再对你们说这事儿了。因为在约翰福音第8章的时候，他的确2次对犹太人说你们想要杀我，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承认没答，可是他还是说了，现在他却不提了。不是说因为你们不答或者你们不会答你们不敢答以至于我就不问了，这个希望听众朋友不要嫌我啰嗦，我真的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一个很大的毛病，不管跟弟兄姐妹商量什么事情啊，有的已经是老基督徒了还是这样，我们在谈一件事情要不要跟弟兄姐妹讲或者怎么说的时候，总是碰见一句话，说了没用，或者说了他们不会听的，既然这样那干嘛要说呢，说了他们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两回事情嘛。你该不该说跟别人听了会怎么样有什么关系，你从一开头就考虑这件事情，你不是神中心的仆人啊。
陆家以前就这样，现在偶尔也会这样。
这是个恶习啊，一定要除去啊，要不然我们不成大器的，真的。但是耶稣所说的第三句话可有派头了，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阵风是从哪里来的，这句话是从哪儿出来往哪儿去的，为什么是这句话，
他可能平常在店里面都讲了嘛，
为什么现在摆在这里呢，他讲的第二句说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那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呢，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
这一切一切的背后神在掌权。
没错，我们看见这句话以后可以有什么样的实用性，老师要回到这个老问题上，
就是他的工作快要做完了，他要坐下来。
彼得叫我们心中常做预备，主耶稣叫我们说被抓的时候不要想说怎么分诉，前一次我们说过了，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相冲突的。所谓不要思想怎么分诉，不是说你心里面连个底儿都没有，对吧，所谓心中常做预备呢，也不是说你要预备到每一句话每个字怎么答，
是的，
心中常做预备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在一切之后神掌权，
是啊，
你被抓的时候你被审的时候心里总要有这个把握，
死了去哪也知道
啊，对啊，到最后谁得胜你也要晓得，就像你前面讲的已经赢了的不再跟你啰嗦，耶稣说的这三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结构，不可以推翻的结构，也可以摆在我们心里面的结构。第一个是关于你们的信仰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我的权柄的问题，这是我权柄放下来让你们被抓，黑暗掌权的时候对于神做工现在是怎么回事有一个认识的问题，第三呢是结局问题。我们可以不为自己争辩，我们可以不说话，可是呢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丢下一个警告，就像我们前一次用的这个例子，人家怎么审问你，你可以丢下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我们斑鸠和鸽子弟兄啊，从岁首直到年终都跟我们说的话，这是类似的话，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里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就是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关键性的事情，黑暗掌权的时刻并不代表黑暗掌权直到永远，
对，就是这一刻
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有影响的，它的结局是人子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不是你们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反过来审你们了。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讲的话比这个长，但是路加这句话呢是抽取的精华呢，是内行人听的内行话，这大祭司不可能听得不懂啊，
是
神的全能 神的右边是人子坐在旁边，不是你们呢，不是你们审判我，是神要审判你们呢。
嗯，
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是耶稣放的鱼饵，他这个人子这话一出来，他们就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嘛，所以我说他们是内行人嘛。
嗯，
对吧？
是啊，就说他自己。
你这个话，这个对中国人讲，中国人不知道他在说啥，他听不懂，
对，
是不是？
他再一次
人子
抓以前他的把柄，嗯，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耶稣这个三角形的回答很清楚啊，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我觉得这三句话呢，我们摆在心里面很受用。
嗯，
三个不一样的角度啊，这个是我们心中可以常常做的预备。这三方面你都预备好了，那就预备好了。到时候哪一句话怎么说呢？圣灵自然在你里面有话。
嗯，
只是这三方面再归纳出来，到底是哪几方面呢？因为蒙哥还没预备好呢，所以蒙哥不在这边做结论啊。
你要不写了一说一二三，
建议听顺口溜都不算。建议听众朋友呢，常常把这三句话摆在心里面。
讲一个基督是谁是吧？什么是基督？原原本本的。
路加怎么分析？
第二个是讲耶稣在当时是吧？黑暗掌权的时候，
嗯，
所以他说这句话。
要知道，我们所遇见的一个关口，我们面对不信的人，或者被摆在被神的地位，或者人家来看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嗯，
我们有三个角度看问题。第一个是对方知识的问题，第二个是我对于目前这个环节的认定的问题，第三个是神
结局
旨意，哎，
成就
掌权的事情啊啊，这不能再讲了。还是建议听众朋友把这个话放在心里面。哎，让我们今天把这个路加福音的22章结束一下。
嗯，
他们都说啊，刚才讲了这个，他们都说就让你看出他们的程度，
都是内行人，
很有程度。哎，都是内行人，一听就知道关键在哪里。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
嗯，
听清楚了，人子他们把他当成神的儿子。
嗯，蛮厉
害的。当时审问的时候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旧约的大祭司他们当初从前是相当明白，基督来的时候是神的儿子。
嗯，
今天这个问题常常被拿出来辩论，其实在当时从这个福音书里面对答看起来呢，好像不是问题。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哎，怎么这时候又答了呢？为什么说你是基督？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他们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反而说你们所说的是。
他告诉我人子是谁呀？他是谁？
你刚才不是不说了吗？为什么问你是基督？你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信。问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倒说你所说的是。
嗯，
这咱们传道的人总得说出个究竟来，对不对？
这是对他们的启示吗？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刚才不是不要理他们了吗？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为什么不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
嗯，为什么这又答了呢？
为什么这又答？怎么样，门哥把你难倒了吧？
没想过。前面是基督，这边
做节目就是要想想想想。
那就是说他就是要坐在神右边的那一位。
那为什么这时候要答？你还是没告诉我，你需要讲得再清楚一点。
将来他要和神一同来审判了。
嗯，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呢，
嗯，
和我们解释圣经的角度来说呢，不太一样。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把这些耶稣受审的经文呢，浓缩一下，整理一下，从几个福音书里面抽出来，讲到耶稣所回答的问题呢，一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
你们
所说的是。还有一个就是比拉多问的问题，这样说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他给真理做见证。
嗯，
这是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用的两个重点，因为儿子跟王是不一样的。
嗯，
王是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那一位，儿子呢是从神来的生命，从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啊。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把两个最关键的问题答给我们听了。 这两个重点你要是知道了，你就抓住重点了。就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基督这个知识性的问题之外呢，我们要答的就是我心里面要不要有神儿子的生命，我光是有我父母亲这个从血肉来的生命够吗？
嗯。
还有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到我的心中来，是要我对他说，我说你是王，来做我的掌权者，做我的王。
嗯。
所以这两个是重点。
嗯。
第一个，你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会败坏的会死的呢，还是直到永远，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第二个，到底谁在掌管你的一生，是耶稣基督做你的王，还是罪肉体败坏做你的王。
是，
这是传福音。可是读圣经来说呢，此时此刻的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是有道理，就是这句话是在他们都说以后还加了两个词，这样
这样就跟前面连起来。
对，他们这个问题的意思等于是说，他们都说这样，你就是坐在神全能者的那一位人子，被称为神的儿子的那一位吗？
嗯，
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是因为耶稣本来就要告诉他们这一件事情的结局是什么。
对，这个审判台要换一换了，
审判台要换一换，而且是我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来审判你们，我就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而不单是我的身份，我一并告诉你们了。
嗯，
这样很公平啦。
嗯，
对吧，
把以前那个整理也能拉出来了。
带小孩就是这样，尤其他比较懂事，有他常常会反回头来怪你，什么事情没弄好，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么重要，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会怎么样啊。
嗯，
那耶稣是把这个事情后来会怎么样，你们今天来捉拿我，来审问我，要把我交官，要把我处死，但是这样啊，将来你们要看见我神的儿子坐在神全能的右边。
嗯，
先告诉你们了，公平哦，非常公平哦。
是，
你们拿这个信息要怎么办，这个信息不是我跟老百姓讲的，在店里面教训人，这个信息是针对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的一切后果。
对，
那他们一听怎么说啊，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嗯，
哟，这话可不可以拿来用呢？
是我们用吗，还是说？
当然是我们用了，不信主的人不用圣经的话的。
我们面对他们的态度啊，是这样吗？还是说耶稣
差不多。哎，这个是传道的人给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所打的分数，就是用这句话来打的。
那就抛下一句这个结局。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要让听到的人听清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何必再用见证呢？你亲口所说的，他们都亲自听见了。他听福音要听到明白到这一个地步，没有你的责任了。
听到他们不讲话了。
从过去现今直到永远，从地上到天上，从出生死亡到审判，你都跟他们讲清楚了，他们亲自听见了，知道信耶稣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个所谓的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他也不用再用见证人，也不管他太太是不是好见证了，你知道吧。
是，
这是你亲口对他们说，也就是说他们亲耳亲自都听见了。
嗯，
这时候你在他们前面可以金盆洗手了。
嗯，
我的责任了了，你们都听清楚了我跟你们讲的这件事情。
嗯，
对不对？
嗯，
这时候你不用再跟他们有任何的对答，就说传福音传完还没有什么什么真理问答，那剩下的问题没什么好问的。
他
对不对？
他面对神要做决定的。
哎，传福音传到这个地步你就可以呼召了，你就真的是可以说，哪怕我这一辈子都再不见到你，等到审判的时候我对你没有亏欠了。
嗯，
那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真的是很公平啊，是这些人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不用再审了。
嗯，
你亲口说的我们都听见了，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着我们所听见的要怎么办呢，那是我们的事儿了，没你的事儿了。
嗯，他要怎么对待这个上帝，对待耶稣。
所以你看这个耶稣真的是很人尽义志啊，很公平啊，对不对？
嗯，
好了，路加这个一波三折啊，我们算是跌跌撞撞把路加福音22章查完了，还剩2章圣经，咱们就下回再继续往前迈进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